刘碧荣国际新闻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英国的地方选举。英国在5月2号的时候举行地方选举，结果执政的保守党呢再度失利啊。我们看到保守党呢在最近他的这个民调一直落后在野的这个工党。工党呢这次的这地方选举呢有大家预期到的，也有没预期到的。当原来所预期到的呢，那就是保守党不会胜啊，不会胜。没有想到的呢，是没想到工党胜这么多啊。那么这次选举呢，有107个地方议会，有11个市长的职位要改选，就保守党呢在市长里面只拿到了一席啊。那么整个牵涉到的这个席位，地方议员的席位呢，大概2600个呢，保守党呢只拿到513个。为三个那成为国会的第三大的政党。那当然那主要的反对党工党呢，他得的票是保守党的两倍啊。所以一般来讲，从这个整个大的趋势来看呢，那工党的这个攻势啊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我们看到几个指标性的这个人物。第一个是看的伦敦市长的萨迪克汗。萨迪克汗呢，看名字就晓得他是穆斯林，南亚这边来的。南亚这边来的穆斯林呢，那么在工党里面呢，这等于是个艺术啊。那么在保守党的这么大的是环绕之下，而这里面居然伦敦市长呢是个工党的，而且是个穆斯林，而且能够三度连任，不简单啊。那第二个呢，他看的是西密德兰地区的这个市长，那这个当然也很有故事性啊。那西密德兰地区呢，它包括了伯明翰啊等等都在这个地区，那是工党的几个大的一个票仓啊。但是在过去呢，执政的是保守党的市长 Andy Street。Andy Street 呢，他曾经因为呛首相苏纳克而声名大噪。因为苏纳克在去年十月取消了伯明翰到曼彻斯特的高铁计划，这高铁计划一下取消以后，引起当地的民怨呢。所以当地这个市长呢，虽然都是保守党，但是 Andy Street 带头来反对苏纳克，就获得了很多人支持。这是说这一次呢，本来保守党里面就想说，这么有高知名度的，而且反对苏纳克获得很多支持的 Street， 能不能帮助保守党守住西密德兰的这块地方，挡住工党的这个红色浪潮？结果呢 ，Street 还是输了。虽然有非常些微的票数输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保守党的一个政治明星还是挡不住工党的攻势啊，所以让很多保守党觉得很挫折啊，觉得很挫折呢。那么大概内部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啊，是不是首相苏纳克你必须改变你的政策啊，就把你的基本盘要顾好啊，甚至党内当然也有一些逼宫的声音，因为照苏纳克的这个政绩啊，这是很难在今年下半年再赢得这个大选。因为保守党呢，他已经执政啊将近了14年，14年里面英国经过了多少的风雨啊，包括了这个英国的脱欧啊，后来就脱欧的整个谈判，包括这个新冠疫情啊，那么包括英国的经济啊，那么不断的恶化等等，像这些的政策呢，都是保守党的首相一个接一个啊，那虽然换了首相换了非常多，但是都是保守党一个首相换一个首相带着英国走出这个风雨，但是终究执政久了，有很多人觉得想要变嘛，想要变你的这个政策做这么久，然后你很多问题呢，你是带领英国走出来，但是很多问题你解决不了，所以求变的这个心态非常非常多啊，强烈的要求变化，所以这会不会反映在今年下半年英国大选之上？大选，那这就值得我们去看了啊。那么是不是工党的这个党魁啊，他是呢磨刀霍霍，准备今年下半年呢会成为可能这成为英国的新的首相啊？会不会在下半年的这个英国大选，那么英国真的变天了啊？保守党交出了政权呢？这是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大块新闻呢，我们就看习近平的欧洲之行啊。那习近平呢，这么在位5年来第一次访问欧洲，就是5月5号礼拜天的时候到了巴黎。那么他这次访问呢，我们上礼拜也谈到，主要是三个国家嘛，就是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值得注意的是呢，塞尔维亚并不是欧盟的成员，所以他访问这些国家里面，有一个不是欧盟成员啊。那么，而且习近平这次到欧洲去呢，在时间上刚好有两件事情是重叠的。第一个就是普丁啊宣誓就职，啊，这段时间普丁第五连任宣布就职。啊，就是第二个呢，那就是美国当年轰炸中国使馆25周年，那就是1999年的时候呢，美国打南斯拉夫战争啊，南斯拉夫就发现中国驻贝尔格勒的大使馆呢，就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里面传出不寻常的电波啊，他们在怀疑南斯拉夫联邦总统米洛塞维奇已经把他的指挥中心搬到中国大使馆里面。所以就找了一个周末人少的时候，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给炸了，啊，炸了。所以当时呢很大的一个事件。那刚好今年是25周年，啊，所以这次为什么到塞尔维亚也有这个目的？那事实上，你如果看整个大的氛围啊，欧洲啊，那么一直是想走自己的路，没有错。可是欧洲最近在几个事情上跟美国的步调是一致的啊，比如说对中国低价的倾销。啊，对这样的倾销影响到整个经济啊，以及对中国的一些安全的威胁啊，这个是欧洲跟美国这态度是一致的。而我们也发现呢，布鲁塞尔方面对中国的不信任的这个氛围啊，正在不断的增加啊。那所以最近又爆发出来几个说哪几个国家抓到了中国间谍，更加深了欧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不是，可是另一方面呢，你又发现这个法国呢又表示，他说呢，这个批评中国的同时，他也呼吁说中法的经济关系应该要重开机啊，马克宏讲要重开机，重开机是重新调整，要深化跟中国的关系，但是要调整更公平的一个互动啊，那并且强调呢，哎，欧洲啊要有它的自主性。所以一方面批中国，一方面强调欧洲的自主性。自主性就是那么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哎，那这个就让习近平觉得，那中国可以在这边加把劲儿，把他欧洲啊，那么从美国的这个轨道里面拉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这就是一个氛围。那氛围呢，当然马克宏自己呢也想跟习近平建立他比较更深的个人的关系啊。个人关系呢，过去马克宏访问中国的时候呢，习近平肯定给他非常热情的接待。所以这次呢，习近平到法国，马克宏也回报，要请习近平到马克宏的第二故乡比里牛斯山呢，山底下他的一个庄园呢，他的地方要怎么样跟习近平在那会谈。但那会谈呢，那当然他们也谈到了贸易问题，谈到了地缘政治哈。那么礼拜一的时候呢，马克宏就拉着这个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所以就是欧盟、法国、中国三边开了一个三边会议。三边会议的时候呢，后来范德莱恩在开会之后就讲说谈到地缘政治啊，谈到说中国呢跟俄国的关系有助于缓解俄国的核武威胁啊，这是一个正面的。但是也提醒中国不要一直卖这个武器啊，高科技的东西给俄国啊，这个等于帮助助长了俄国的侵略。另一方面呢，在这个中东情势上面呢，哎，那么中国了，欧盟也有共同的利益啊，呼吁这个以色列要谈判，跟哈马斯要谈判。那么他们也表示，哎，中国可以牵制住伊朗，这个也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地缘政治上基本上是还 OK， 但是谈到贸易问题的时候，双方就比较凶了，直来直往了。那么范德莱恩就讲啊，那么对中国的过度生产啊，扭曲市场的表示关切呢，那么欧盟啊和中国要互惠啊，进入彼此的市场。但是谈到供应链的这个问题。那马克宏呢，事实上也强调要跟中国强调他的合作，强调在绿色经济上有怎么样的合作啊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彭博社啊，美国彭博周刊就讲，习近平这次欧洲之行啊，基本上是在做损害控制啊，因为欧洲对中国不信任嘛，不信任，而且欧洲也对中国跟俄国的关系有点怀疑。啊，那所以怎么样去让安抚欧洲，并且做好损害控制，这是习近平这一行最主要的目的 啊，但因为他还没行程还没走完，所以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习近平后续的一个行程。第三大块呢，我们看一下中东。中东呢，基本上值得我们看的是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内阁，那么在5月5号礼拜天通过，就要求驻以色列的半岛电视台给它关了，啊，就是说没收了它的设备，并且断网啊。那半岛电视台它的总部在卡达嘛，半岛当然就非常生气。你说这个半岛电视台觉得自己是公正的媒体啊，被以色列这样的硬是要关掉了哈。但是以色列说不是，你不是公正啊，你是帮哈马斯做宣传呢。啊，那么这战斗就是以色列战斗内阁里面本来反对党的一些阁员呢，他们基本上呢反对，但是反对不是反对不该关这个半岛电视台啊，他们是反对纳塔雅胡总理你选的时机不对，因为不是跟哈马斯还在谈判吗？在谈判，你现在把这个电视台给关了，那非常强硬，那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这个谈判怎么谈呢？啊，不过其实我们发现，就算没有关，也很难谈呢、啊。因为纳塔雅胡就讲啊，他说哈马斯这边一定要说是一个长久的、永远的一个停火啊，这我们根本不能答应。那这底卡在那儿，根本就谈不出来啊，谈不出来。是因为谈不出来呢，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的军方啊，就告诉加萨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啊，尤其说你们在拉法附近呢、啊，赶快撤，赶快撤。啊，那是不是赶快撤离？那是不是准备打拉法呢？啊，所以我们盯了半天，就是拉法会不会被打？这会不会影响到中东局势？哎，现在如果说是和谈很难的话，那这山雨欲来了，山雨来风满楼的这紧张情势哈。但另外一个值得看的就是上个礼拜啊，中国大陆把哈马斯跟法塔就巴勒斯坦的两派啊，把拉到北京去谈判。中国现在就想说调停他们嘛，如果说哈马斯跟这个跟着法塔啊，两个组织，如果说两派他们假如某种程度能够和解的话，能够团结，那这个当然对巴勒斯坦的重建，战争后的重建当然有很大帮助。所以西方的媒体就说，当大家还在讲说打不打拉法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布局后以哈战争的巴勒斯坦重建的中国角色，所以这个中国角色，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前瞻的部署。那中国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角色可以来看？那么到底拉法打不打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看中东形势的几个重点。所以大概上个礼拜几个大的新闻就为您抓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